同志争取平权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但是教育上并未能够与时并进。23岁化名西西的广州女大学生2016年发现暨南大学出版的教科书这样形容同性恋。
其中一个章节是把同性恋归为常见的一个性分离障碍，它下面都是会把同性恋描述为是一种生理的混乱或者是不正常的性取向。
中国的精神障碍分类早已没有将同性恋划分为病态，近年甚至有官员和舆论提出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细细多次要求更正遭到出版社拒绝。3年前，他对出版社和销售这本书的网购平台京东提出诉讼，但是碍于中国没有反歧视法或者性倾向歧视相关法律，他只能够以和同志平权完全无关的产品质量纠纷为名控告对方。性少数人士以这个名堂来维权并不容易。根据中国大陆法律，当图书的编写校对出错超过全书字数1/1,000，就是质量不合格。细细委托专业编辑找出了70多个翻译和标点等错处举证，本末倒置下，本来是重点的恐同问题沦为配角，只能够当做其中两个知识型差错。
咁我哋系会把呢本书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系作为一个知识性嘅差错。咁但系因为知识性嘅差错，佢只系垫咗两个差错，所以我哋需要更加多嘅一啲材料去证明佢存在其他嘅一啲差错。所以去造成嘅一个困难系在于我哋需要更加多其他可能唔系我哋真正关心嘅一啲点。同埋一啲證據去證明呢本書存在一個差錯嘅問題。
兜咗個大圈，細細話已經做好準備，法院會迴避同性戀議題。
打呢個官司最大嘅希望當然係讓大眾關注到教科書污名同性戀嘅呢個問題，同埋讓到大眾可以討論關注呢個問題，同埋意識到第一方面好緊要嘅係。認識到其實在中國同性戀已經是可以病理化的了。第二點是這些教科書去污名同性戀是一個錯誤的，兼且這些教科書是會對於學生的一些認識是會有影響的，包括對於同性戀或者性少數學生的自我接納，其他學生他可能會引致到有對同性戀的歧視或者偏見，而引發一些校園欺凌。
這種平權案由立案到開庭一波三折，出版社所在的廣州廣電局力挺教科書沒問題，法院拒絕受理。京東所在的江蘇宿遷雖然肯受理，但是法院說要研究案情，辯方亦都要求產品質量鑑定，經歷三次延期，星期二終於開庭。目前身在香港的西西就因为疫情关系去不到法院听审。控方代表律师葛昂拒绝判断胜算有几大。
对方是都没有来的，2-3个被告都没有来，然后只提交了这个书面的法律意见。我们这边的庭审一开始比较顺利的，大概30项的小的证据，然后用来证明同性恋不是性心理障碍这方面的相关的包括专家意见，包括卫计委的文件，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文件。到后半场可能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反正已经提交了这个书面的意见，所以他就想以这个节省庭审时间为由让我们简要发表嘛，其实也是被打断了几次。
葛昂认为更重要是通过打这一场官司对编写和出版教材的人起到警示作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报道。